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基督化的领导》，今天是第十章，信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财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你也愿意让我们来信靠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你，并且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求主你塑造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成为一个有你形象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基督化的领导》第十章，信任。我们看到需要恳切献身的人开始从事将来必须予以推进的工作，就是我们有个需要，需要什么呢？需要恳切献身的人开始从事将来必须予以推进的工作。什么工作？福音的工作。这是教会的工作啊！我们很多教会领袖认为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发财、开工厂啊、办厂，这个是教会的工作，是他的责任。错，这不是。我们教会是给地上呈现的，给地上提供的是地上没有的。办厂由企业家去办，不需要你一个献身的牧师去带领大家去做啊！你牧师就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给人家，有了耶稣基督什么都有了啊！所以我们需要献身，献给谁？献给耶稣基督，而不是献给马门的啊！我们不要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相信和信赖的，除非他显然立足于圣经的真理。哎，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盲从啊，也不要轻信啊啊！但是这个呢，倒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有不太一样。防备人的心好像跟不轻信还不一样啊！防备人，你会因为你防备他，会跟他之间不可能产生什么信任关系哈、啊！你总防着他的嘛啊！防备是一种敌对关系啊！这里呢，是我们不要轻信，就是不要很不要认为人人你都可以去相信他们。我觉得这个里头还是有一些，但我现在还没有想透哈，所以我就说不明白。你看，所以为什么我在带领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把它说透呢，说明白呢？说明白就是我们想透。我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想透，就防人之心不可有，跟我们不要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相信和信赖的，这个之间是有区别的，哈。我们如果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相信信赖的，那么你就会不加选择的把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他去做，话都可以让他听啊，不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分，要有界限感的啊。有些人他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嘛，你就可以不给他；有些人他没有这个能力胜任这工作，你就不要给他啊。你这样给他，你去试探他，本来他经济上他就不是很好的一个人，你再去让他去管现金，那你不就试探他吗？对吧？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叫防着他，而是就是不要认为他在这方面你可以相信，你要取长补短，我觉得是这个哈。那么说，除非这个人他显然立足于圣经的真理，这个呢也说不清楚。实际上我是觉得人的变数是最大的啊，就是你现在你跟他相处，刚刚开始的时候跟他相处一年两年啊，你觉得他这个人都什么事情都是基于圣经真理的，哎，但是真的你一碰到事情就发现，哦，这个人原来是这样的人，我这辈子碰到这样的人多了啊，就直到最近几年我还碰到这样的人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关键时刻就靠不住啊，关键时刻就露本性，那这就是人呀，你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反正我是觉得你就是。你要把一个事情交给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你要在选择教会当中要物色人来做某件圣工的时候，就是要扬长避短吧，否则你找一个完美的人你是找不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显然立足于圣经的真理，他这段时间这样，他有可能下段时间就不这样了，人就是这样子的，人的变数很大的，而且很不稳定，这就是我现在对人的看法。我现在觉得人是最靠不住的，真的是靠不住，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心都是靠不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哈，它不是一定的啊，就是你关键就是要看这个人他的长处在哪里，你要知道，要善于识人哈，善于用人，这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作为教会 教会的人来说，还有作为家长也是，你要了解你的孩子啊，对吧？有些不适于他的事情就不要让他去做啊。有些在神的工作中做领袖的人正设法使工作无效，这工作是神安置在世界为要教育他子民的，并要预备他们经受住种种行奇事之能力的考验。这些能力会使最近60年来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所赐予的宝贵的信仰事实无效。这些能力使圣灵的能力无效，就是这些奇事的能力。所以我今天早上听到有个姊妹跟我讲，他们牧师就教会领袖就强调一并赶鬼神迹奇事哈，大家注意这些事情靠不住啊、这些不是建立信仰的。大家注意到没有，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在一个地方持续的行神迹啊？没有，很多地方他都行了神迹，发现他们还是没信，他都不行神迹的，是不是？而且真正耶稣基督坚定这些门徒实际上还不是靠他神迹，是靠跟他的关系，是靠跟他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靠听他的真理，听他的教导。神迹很多时候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教会领袖在强调医病赶鬼，强调神迹，真的是偏了啊。因为你看哈，就是这里说的是什么，有些在上帝的工作中做领袖的人啊，所以不要盲目跟从领袖，你要去判断他。所以今天早上一个姊妹她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很欣慰。她说我以前我可能会那个会彷徨什么的。他最近几年我听你讲的道，我很清楚我自己有自己的立场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对吧？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所信的是谁，这是最重要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为什么？因为在怀师母那个时候还有先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些在上帝的工作中做领袖的人正设法使工作无效。为什么？因为他们又是领袖，又在强调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一些事情。这工作就他们的这些工作，就是不是他们的工作，就是使工作无效，而使无效的这些工作是上帝安置在世界为要教育他子民的。上帝把这些是圣工嘛，就说明是要来教育他子民，要预备他子民，预备他子民经历什么呢？要经受住种种行奇事之能力的考验。这种能力会使近60年来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所赐予的宝贵的信仰事实无效。这些神迹奇事到最后把你的信仰都给你摧毁了，把圣灵的工作都摧毁了。如果你长期沉浸在这个里头不自知不悔改不醒悟的话，就会这样的因为撒旦是有魔力的。我就发现有很多人他在正儿八经跟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没热心，他一旦进了那个歪门邪道啊，进了什么东方闪电啊，什么灵恩派，有些歪门邪道了灵恩派的教会，他热情的不得了，热心的不得了，像着魔一样啊，热心的不得了。所以这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撒旦是有魔力的我们真的不要小觑撒旦的魔力你若削弱上帝子民对其领袖们的信任，就会削弱上帝的圣功，使人们的心思悬悬不定。你看看这前后它是有矛盾的，但其实不是矛盾，它是为了平衡。前面叫你不要相信任何一个领袖，领袖要可靠，而且有的领袖还在使上帝的工作无效。但是这里呢又告诉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不要削弱上帝子民对领袖们的信任。为什么？可能这些领袖他是按照上帝的工作去做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所以要分情况的啊。所以怀师母在这里，他就是编者在这里把怀师母双方的两方面的证言都放在这里了，叫我们平衡，不要一味相信领袖，也不要一味反对领袖啊，也不要在领袖值得信任的情况之下，你削弱上帝子民对领袖们的信任。为什么？因为这样会削弱神的圣功，使人们的心思悬悬不定，他们无处可以依靠。我不能参与凸显上帝子民的软弱与错误的工作凸显不是说不显示，先知嘛就是要指证的嘛。但是你一天到晚凸显什么事，一天到晚就突出就去说这些事情，一天到晚都说这些事情，那你说的人家你光说不好的，光会批评有什么用，对不对？谁不知道现在的弊病？ 那你比如像我今天早上录的那个音，教会的乱象，谁不知道教会乱象？教会乱象都有的，关键是对待这些乱象该怎么样，要给大家指明一条生路。你不要光说乱象，说了乱象大家还是越来越乱。像那个姊妹跟我说这些乱象的时候，她说对不起，她说我说的有点乱。后来我跟她说，我说不是你乱，是教会乱。但是教会乱大家都知道呀，关键是你要告诉怎么来对待这些乱象，这个就是给了救药了，给了解药了，对不对？所以怀师母说，我不能参与凸显上帝子民软弱与错误的工作，这个我也不能参与，我们大家都不能参与。一天到晚沉浸在教会的软弱当中、错误当中，没必要啊，只会让人心悬悬不定。你要告诉人家，你要给一个确定的信息，你要吹确定的号角，作为守望者，怎么说？怎么来对待他们？啊，要持守住自己的信仰，总要在黑暗当中给人指一条生路啊，不能就把人家丢在黑暗里不管了啊。正是基于错误的原则做工，才使神的圣工处于目前的窘迫中。人们对那些管理工作的人失去了信心，可是我们却听到有人说，聚会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每一次我听到这种话，就想起几乎是亵渎。那么这里也要注意，这是怀师母。怀师母那几年特别被逼迫的时候，而且是被教会官方逼迫，被教会官方发配到澳大利亚前后的那几年，也就是1888年到1902年之间，他经常说的几句话，他认为有些人说聚会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当然这种说法也是不对，但是怀师母为什么会说这样呢？也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教会的领袖特别悖逆，把先知都发配到澳大利亚去了。为什么？因为先知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教会不愿意啦，教会传统的思想律法主义者不愿意啦，于是就把怀师母从美国赶到澳大利亚，离我们远远的。怀师母走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被发配了，他觉得是他们整他，但他儿子就跟他说，你是首先是信徒，上帝没叫你不去你就得去，因为上帝也没跟怀师母问上帝啊，说我该不该去，上帝就不告诉他，上帝也是叫他要顺服，虽然他是被人家整了，被人家发配了。所以弟兄姐妹，自古以来在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当中，你要传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要被边缘化，要被发配，要被攻击的，而且是被主流教会所不容的。怀师母就是这样来的。那所以我们今天你传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也会被人家攻击的啊！你就认啊，你就想到你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就可以了，你坚守自己的使命就好了啊，不要去想那么多啊，而且也要同情，要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现在接纳那些就是不接受我、无端的攻击我、恨我的那些律法，认为我这样讲因信称义不对，他们觉得讲律法是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接纳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那么一个信息来源啊，他们只有那么一个信息来源，他们只有那么一个生活环境、教育环境，他们没有办法。我相信上帝会按他们的亮光审判他们啊，所以我们也不该审判他们啊。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两年又心胸又宽广了啊，特别是最近读约拿书，然后我觉得上帝又让我又宽广了，我觉得很高兴啊，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兴。啊，这就是因信称义给我带来了最大的福气，就让我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认识上帝，不断的心宽，不断的能够去认同我的同胞，特别是那些反对我的同胞，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他们了，啊，所以怀师母在这里啊，他说，就他被逼迫的那几年，他说。可是我们却听到有人说聚会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每一次我听到这种话，就想这几乎是亵渎。聚会的声音应该是上帝的声音，但他不是。就在整他那几年，怀师母说不是，他们整我，他们宣讲的都不是上帝的真理，对吧？因为有些在聚会工作的人，并不是有信心而且祈祷的人，他们不是具有高尚原则的人。这在我们今天的安息日会也是这样，礼拜天也是这样，都是这样。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怀师母遭遇的我们也遭遇啊。他们没有全心寻求神，没有认识到落在那些在这个机构中的人身上的要依照神的样式陶冶和塑造心思意念的极重大的责任，他们没有的，没有责任心的，没有敬畏心的，不是有信心，不是祈祷的人，不是有高尚原则的人，这样的人当道，你说教会能好得了吗？那个还是有先知的时候嘞，他们居然可以说先知我把你弄走，那还好得了吗？是不是？教会自古就是这样，耶稣在他们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耶稣在还更厉害呢，不是发配，不是把他赶出犹大，是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直接钉死，直接整死了，对吧？怀师母还算好的，我们都还算好的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哈，关于信任啊，这里给我们提的是负面的一些材料啊。一方面呢，告诉我们不要无端的不信任领袖们，如果他们正在做上帝的圣工的话，但是也不要每个人都信任啊。还有，有些人他们的做法就显明他们不是有信心，不是有高尚原则的人，有些人他们在领导岗位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全心寻求神，所以呢他们就会把我们教会的圣工处在目前的窘迫中。我们中国教会现在就是，我们中国教会现在非常窘迫，很多教会都，很多教会的羊都没人喂，没人喂养，那这都是我们教会领袖的问题啊。我今天早上这篇答疑教会乱象，对吧？也是很多的，这都是因为教会领袖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中国教会有一个问题，有一个自身的局限性，那就是缺少人来带领，缺少人带领，所以我相信上帝是在每个时代都不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领袖的，都不会的，上帝从来没丢弃过我们，所以我想寻求的必然寻见。寻求的别人寻见，就看我们愿意听哪种声音了。我相信我们在选择我们的追随者、追随人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追随一下人，听他讲道，或者听他的一些参考啊，一些说法，参考他的一些说法啊，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会有一些像我有些导师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圣灵在为我们安排。当然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去找这些老师的，这些老师他们又不知道我了，都是我去找他们。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啊，我需要我去找啊，这些老师都从来没拒绝我，到最后我们大家关系就好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还需要自己有这么一个愿望，要去寻求导师，要去寻求一些在主里面忠心的人，去寻求那些真道讲真道的人啊，这样上帝就会带领我们能够更加清醒的在教会里做个人间清醒，在社会上做个人间清醒，更加清醒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